大家好，我们是玻璃兄弟波克克。
大家好久不见了、Season 3的其中一集
不管了，反正到时候会都会放上去。
对，玻璃兄弟呢是一个分享知识、商业逻辑，甚至不管是社会事、政治事，是大事小事，玻璃兄弟都喜欢跟大家分享，而且也会分享我们的一些观点。我们的观点不代表一定正确，可是我们的观点是希望能够在这么多的媒体的时代之下呢，跟大家有一股你可以去参考的力量。
也希望藉由这次我们讨论呢，然后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你平常不会去思考的议题。
对，我们比较希望
知识
让大家能够去做一些理性判断跟逻辑性的思考。今天的议题呢，一定是可能大家听都会觉得很敏感，对不对，弟弟？
有多敏感？
我先讲议题呢，其实就是政治。
嗯，
对，以一个企业家来讲，讲政治是不是很敏感？
有点敏感，
是很敏感，对。可是你先听我娓娓道来，好不好？
不要乱讲话，哥哥，不要乱讲话。
对，不要，我们比较严肃一点，因为讲政治嘛，
好，对。
其实政治呢，我们常听到所谓的政治，其实很多时候政治，我们都讲到政商关系，政治跟商人的关系，或是政治家跟企业家的关系，政商。所以说，身为企业家，其实你心里也知道你是脱不了这层关系的，对不对，弟弟？
脱不了。
就是说你没办法去回避这样子的事情，你也没办法去逃避这样子的议题，对不对？
对。
所以说你在这样的议题当中，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角色跟什么样的行为？弟弟，你来看的话，你是采取什么样的角色跟行为呢？
我先大体讲一下，就是我觉得东方跟西方，就是西方社会，这个其实这个氛围很不一样。
怎么说呢？
因为在东方，好像政商有没有，都会通常都会变成在一起，有没有勾结在一起，勾搭在一起，对不对？
对
对。而在西方社会呢，很多时候他们就不是那么相干，甚至说两边有没有互相对抗，就是说你政治走政治的，反正我做生意做生意的，对。那大家对这个观感也不太一样，对不对？那像比如说在欧美嘛，对不对，政通常不会扯上商和有什么关系。
没错，
对。那在东方，比如说在大陆，对不对，在东南亚，好像有很多一些大型案件，就是政商要互相合作。不过之后所演变出来的事情就变成，就是说有些是正派的，那有些变成负面的消息。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觉得任何国家或者是在发展中，或者是在已经已发展之后，它其实都是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存在的，就是政与商它中间它有个平衡。对，你太接近呢会被人家骂，但是呢你又不能完全不去触碰，因为不会触碰呢，因为很多比如说国家在发展中的时候，有些建设，有些产业，有没有，它要打出去，它一定也要跟国家合作啊，对不对？
对
对。但是呢合作的好呢，大家拍手鼓掌，
没错。
出了问题呢，
拍屁股闪，
拍屁股闪，然后还会被骂个臭头，对，给他不什么不好的印象。所以这个微妙的关系和他的执行的力道有没有？我觉得就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我觉得弟弟这个分析非常好，因为扯到比如说东方跟西方，其实东方跟西方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那其实是以东方，我们就拿以台湾来讲好了。其实看到很多的在。其实我今天会做这个题，应该大家也是知道，我不说这个题，我做这个 podcast 大家应该知道，因为最近是在三个月就要选举了，好不好？
就是全市的市长选举，
2022年的全国的县市区的市长及议员选举，好不好？全名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在以做企业的角度来讲，会有很多的所谓的政治人物来拜访或者什么，其实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要维持所谓一种友好的关系，对不对？那你跟每个政治人物维持友好的关系以外呢， 其实也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到每个政治人物他们对不管是市政或是议员，可能是对可能区域他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那这个理念跟价值呢，你也可以去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去知道说未来可能本地的蓝图是怎么样，或是未来可能区域的蓝图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件蛮重要的事情，对不对？那可能大家会讲到说啊，那不管说区域的发展或是说那些蓝图干我什么事情，那当然如果说你是企业家，你通常不会这样想嘛，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哦，这其实蛮重要的，比如说这本市要干嘛，未来或甚至是国家要干嘛，那你需不需要知道这些政策，对不对？诶，市井小民其实也很需要哦。其实大家不要觉得你不重要哦，比如说养儿育儿津贴重不重要？那养儿育儿，比如说幼稚园的设立的福利，或是幼稚园设立托儿所的招聘日期，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对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认为说，当然不是叫大家变成一个政治狂热分子，我认为说平常的新闻当然台湾的新闻有一点要打一点折啦不好意思，因为台湾的新闻比较煽情跟比较嗜血一点你懂吗？就是标题下的要非常非常狠，标题杀人，问常讲，对不对？那你怎么在这里面当中去判断呢？其实这也是需要不断的智慧的累积啊对不对？也不是说你一开始看到你就气噗噗或怎么样。那当然现在的时代还有所谓的网军的这种推波助澜，可能你看到的评论，看到的一些留言，可能都不是
真实的留言，是吧？
不是真实
的，
就是有那个调整过的战略留言哦。所以说，可是这不代表说你就应该蓬荜你的五感六觉去看这样子类型的知识跟新闻。我认为其实就是现在身为现代的，怎么讲，我们这种现代人，对不对？你应该是还是要能够不断去接受像这样子的讯息，然后去试着去理解跟判断里面适合吸收的部分跟不适合吸收的部分，对不对，弟弟？那弟弟，我们刚刚讲到政治，对不对？我们讲到企业家，我很好奇问题你觉得政治跟企业家，政治家跟企业家，他们两个类似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有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
我四个字形容好吧？
好啊，
异曲同工之妙。
那是六个字。
哦，
那是六个字。
六个字，不好意思。
异曲同工啊，你要
异曲同工，对，异曲同工。
怎么意思呢？
哦，不加之妙，异曲同工，就是其实你放大，就是就从每一个从比较第三者角度来看，其实他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管理，对不对
？OK，management，management，、
okay, management, 对。
怎么样的 management 呢？
政治家他是要管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然后还有就是，甚至就是说当地的人民，这所以从底层非常细节的地方到整个未来的战略，他要去做规划，要去做设计。然后要去跟他的干部，有没有他旗下的人去讨论，对不对？那做企业家也是一样啊，你要管公司，对，那你从最底层，从公司的员工到你接下来整个企业要走什么方向，和你的产品、你的战略，你也是要做计划规划然后再接下来才决定做未来公司的方向，对不对？
所以说两个都是管理，你觉得就是这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管理战略、管理人、管理未来的政策的规划。
对，
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政治有时候逻辑上说得过去的事情，所谓逻辑上正确的事情，不见得代表就是 OK 的。对，
你有没有什么例子？如果你想到的话，可以跟大家讲。听得有点听不太懂。
我就像说他可能会因为就以台湾例子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些决定他是为了要表现他的政绩，或者是他想要就是说维持比如说一个党与派系之间的向心力，然后他可能会选择做一些事情以 商业角度来看并不是那么有利的事情，但是他会去做这个决定。
哦，所以还是有些不一样，可能因为有一些
人情世故啊，
人情世故的关系去影响他理性的判断，是不是？我觉得这分析不错。
那商业就更不用讲了，那就是看效率财报，然后就可以做出很理性的分析。那照来讲你也要朝这个方式去做嘛。
商业感觉比较没有什么人情世故，因为这个财报的数字就是一翻两瞪眼的。
对啊，
对对
对啊，
没错，
数字不会说谎。
对，数就是这个，就是对你赚钱就赚钱，亏钱就是亏钱嘛。
对，比较直接这样子。
我觉得我跟弟弟有点像，我觉得政治家跟企业家的他相同的点其实有一点很重要。你刚刚讲是管理之类，我觉得是领导力。我觉得不是管理，管理听起来的话，管理也算是的，可是我觉得是那真正要讲是领导力，因为领导力呢是比管理更大的一个层面，就是说政治家你所做的所为或你说过的话，你要能够说服大众相信你，然后他们愿意投票给你，然后愿意听了你的领导或者你的解决跨部门的整合的能力呢，去让国家的政策能够推动，对不对？让国家变更好。这讲的有点，这好像是总统，可是就是好，市长也是一样，就是市长、议员都一样，就是让市府的工作变更好，对不对？好，那领导力在企业家呢？这不用讲了吧？你怎么样去攻略城池？怎么样去占领什么市场？怎么样去服众，让大家认为你是领导者？怎么样去解决跨部门的问题？怎么样去让大家相信你企业往这方向走是会前景大好，所以领导力非常重要哦。就是在企业家跟政治家，我看到他们都这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领导力。那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呢？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也非常明显，我觉得是我觉得是风险评估的能力。
风险评估，
对，怎么说呢？这点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企业家，对不对？你身为一个企业家，你风险评估能力要非常好，对不对？我不可能说，坦白讲，我最近看了一个 case， 就是一个叫做如新的牛仔裤的 case， 对不对？我是一个25亿营收的公司，我去买一个150亿营收的公司，请问你的风险评估能力在哪里？你根本没有风险评估能力嘛？
你在想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
对 ，Lily，What the H are you thinking？应该不会 parental advisory 吧，对不对？What are you thinking？ 对不对？你是小虾米吃大金鱼，你觉得你这
已经是微生物吃大金鱼了？
这是你有考虑过自己的实力能力？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方式去？对，这以我们以企业家来看，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事情。我大吃小都有可能失败，你小吃大，对不对？好，
就是吃超大。
好，我们来讲政治家。可政治家的风险评估能力就不一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很敢赌，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台北市长我选失败了，可是我的群众非常喜欢我，我就选总统。不再讲现在台面上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你不用去做联想。
好，请不要联想。
我讲以前的 case， 你讲以前的 case 其实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当初陈水扁他选台北市长失败了，对不对？他就直接往总统去，那后来他也成功的当选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对不对？那这是一个敢拼搏跟敢赌的特质。那可是像这样子的风险评估的这种承受度，就不能拿到企业上来去看，对不对？对，你都选市长失败了，你还是选总统，你脑袋怎么了，对不对？可是你看在企业上，你的营收只有20几亿，你要吃150亿的营收。我们就觉得说你是疯了嘛，对不对？这就是两边的差别哦，所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哥哥的观点，还有弟弟的观点，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你的脸上看起来很有疑惑，
没有？我在想你刚才那个例子啊，因为，就像你刚才讲，就是说他第一次没选上，然后第二次挑战更大的那。对，我觉得这比较有点难，是因为选举如果他选，就算他选失败了，他也不会一蹶不振吧，对不对？可以想选可以再选。
不对哦，不对哦，不对哦。很多人选，我们就拿台北市长来讲，因为刚好我们在新竹，所以讲台北没有关系。很多人选台北市长失败了，就是真的一蹶不振， 就不会再出现在政坛上了。比如说去上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就有人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政坛上了。
OK，
对，不是每个人都有像陈水扁这种风险承担能力，说我市长失败了我去选总统，然后还后来还真的当总统，这真的是一个蛮特殊的 case， 对不对？这不代表我支持什么党派，我先讲一下，我只是拿这当例子哦，好不好？
不过话说回来哦，对，那就你讲到，就是虽然就是企业家跟政治家，对，当然有他的共通点，有不同点，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企业家跑去当政治家，或者政治家跑去当企业家呢？
有，我跟你讲，其实国外就有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对 ，T 先生。
T 先生弟弟讲他是谁，
就是 Donald Trump，
哎呀，成功的成为美国上一届的总统。
对， 对， 对，我还记得小时候还看他在 WWE 在摔跤，有没有？因为他跟那个 WWE 的那个那时候的那时候总director 吧，还是他的背后 CEO， 他们是好朋友。所以他就想说，我想去
Vince McMahon，
对 Vince McMahon， 他们就我的小老弟，我想去那边我玩一下，把我当摔跤选手，那真的蛮有趣的。
对啊，可是他
有机会去看一下。
对
啊，你一个摔跤选手去就是 businessman 去当美国总统。
那台湾其实也有，台湾我们之前也知道鸿海的创办人郭董，
对
对啊，差一点变有出来要出来竞选台湾的总统嘛，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商业家跟企业家，企业家跟政治家是可以互相跨领域的，因为我们刚刚讲，虽然他有些很多像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是其实好像有一些地方是重叠的，对不对？领导力嘛，
对，
管理嘛，
管理，
这些都是重叠的吧？
还有风险评估，虽然评估的范围不太一样，
是不是有点像啊？有点像哈。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其实非常的简短，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稍微阐述一下我们对于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差别，跟他们相像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说。政商它到底阐述的什么样特殊又微妙的关系？那最后一点，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多多关注时事。对，我觉得说，我们没有说玻璃兄弟希望大家变成政治狂热分子，可是我认为其实政治是大家的事情，大家都要去理解。不用说你要去支持什么样的政党、什么样的人物，可是要去理解说，政治对我们周遭生活的影响。对不对？政策、政令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哦。所以说，关于我们自身的权利哦，因为毕竟我们这边还算是一个，我们台湾算是自由平等的一个国家，所以要去对自己的权利跟义务要去了解。
对啊，有时候我觉得不得不想一想哦，就是小时候啊，当你学生时代的时候，政治在搞什么，你根本不会关心嘛。对不对？因为感觉不干我的事情，对不对？那等到长大一点，就是说，当你真的进入社会，然后进入就是，应该说要养活自己嘛，进入经济体系，然后开始体验到，就是说，一些可能政策会影响到经济，会影响到公司，就觉得说，好像逐渐慢慢的跟自己有关系了，对不对？那讲到这边的话，就是说，无论如何。要多多去了解，然后并且去看看说到底，比如说这是选举，对不对？那每个候选人所提出来的政见，是不是真的对你的地区或你的产业是有帮助的？那哪些东西是 OK 的？那哪些东西你不认同？我鼓励大家，我们听众多多去思考和判断，对不对？然后用，而且是用自己的方式，而是不是只是盲目的听从，就是说媒体和宣传，对，只去思考一下，到底这个整个政策发展下来，有没有可能做到？有没有哪些缺陷？或者说你觉得，或者谁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是鼓励大家去有个自主判断的能力。
我觉得弟弟，你今天总结做得太好了，就是还蛮。powerful 又非常的有说服力，这样子
也是鼓励大家去选举，去尽量去选票吧，
去投票吧，
去投票，去投票。对，
好，那玻璃兄弟，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